出气的锁孔。县法院王县长主持了一上午的会议，几件案情研究下来，已经是深夜12:30了。他觉得又累又饿，连忙登车回家了。他把车子放在楼下过道里，然后上到了4层楼，只见妻子脸色铁青，正站在门口生闷气呢。
怎么回事啊？
你去开门吧。妻子闷声闷气地回答。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塞不进去。他低头一看呢，他才发现这钥匙孔里塞满了泥土。他大为的惊讶。
怪事儿啊。
怪什么怪呀？早叫你别干这么多讨人嫌的差事儿了。这不，人家找上门来了，小字报也贴到家门上了。
什么小字报啊？
早让我给撕了。他低下头，看到地上的碎纸片，忙拾了起来。出于职业的习惯，竟把他们一张张的拼好了。原来呀，是两句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他把它夹进了笔记本。可是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啊，是如何能进屋？这防盗门特牢，四周的长螺丝钉全用水泥固定在门框上。除非啊，用铁钳子钻开这厚厚的砖墙，或用电焊枪把防盗门划开一个洞。两口子是一筹莫展呢。这个时候，他读小学5年级的儿子水星回来了，直嚷肚子饿。这过道里啊，便更加的热闹了。院长一家被关在门外遭难，惊动了本单位的人，大家都来关心询问，但谁呀也想不出好主意来。后来还是胖胖的刘副院长说：“
有法子了，来两个小伙子，跟我到附近建筑工地去借一个长梯子来，从后阳台爬上去，把里面的锁给卸下来。”
刘副院长走出宿舍大院，正碰上县消防大队从城外演习回来，消防车前高耸着升降梯启发了他，他连忙拦住。消防队长和他是熟人，于是啊，就把消防车开了进来。周围群众以为法院宿舍失火了，都来看热闹，这一时是人头攒动，挤得是水泄不通啊。折腾了好一会儿，人一家才进了屋。妻子要上班，儿子要上学，来不及烧饭了，母子两人只好到外面小食店去吃了点东西。临走的时候，王院长才注意到儿子浑身的尘土衬衣扣子也掉了2个，这显然是和同学打架了。他将儿子叫到了跟前，问是怎么回事。儿子说了：“
刚到学校插班，有人想欺负我，我才不怕呢，我说当心我爸爸把你抓了去。”
不等儿子说完呢，王院长喝住他：“
哎，不要光说别人欺负你，你的老毛病我知道，要和同学搞好团结啊。”
就在此刻，王院长没有心思同儿子多说，他把儿子打发上学去了以后，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他看着墙上自己手书的座右铭：“连生功，功生名，名生威。”自己从区上调到县法院才1个多月，究竟是哪儿不廉、不公、不明了，才让人找上门来拿锁孔出气呢？想着想着，他慢慢的冷静了下来。反正啊，是有人积了一肚皮的怨气，找不到地方出，就往这锁孔里出了。这个人可能对我有气，也可能对法院有气。自己是一院之长，自然会找上我的门来了。想到这儿啊，他对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有了启发了。当天下午，王院长召集全院干部开会，他让大家看了看那张拼拢贴好的小纸条，还说一定要尽快清理本院以往的积案、悬案、冤案，要用行动和事实证明，让那些骂我们这些大盖帽的人出了怨气。如果查出了我们中间确实有那种该骂的人，绝不姑息。根据大家提供的线索，法院组织力量对那些拖得最久、群众反应最强烈的案子一件件查阅档案，然后以轻重缓急排出了先后，进行补充调查和处理，很快的就了结了一批悬案。 特别是对原来判处过轻的一位副县长的儿子伤人致残的案件依法做了改判，又根据检察院新提供的证据，对原来免于起诉的县建设银行信贷股长的贪污案件重新立案。这一系列举措呀，在全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正当他对工作进展感到满意的时候，有一天下班，他提车回家，街上已经华灯初放了。到了家，却见妻子和儿子又被挡在了门外，这锁孔啊又被堵住了。深绿色的防盗门上，这回有人用粉笔写了和上次同样的两句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少不了又一番折腾啊。王县长感到困惑，为什么老有人指着自己鼻子骂吃了原告吃被告呢？这个时候，妻子闷闷不乐地看着电视，剧中的人物突然冒出了一句：
你老兄棋高一招，走夫人路线，马到功成啊。
王院长心里咯噔一下，若有所悟了。他把电视音量开小，一本正经地对妻子说：我说咱们进城以后有没有什么人来和咱们家套近乎拉关系什么的？
没有啊，我从区里调上来，本单位的人还没完全认识呢。
王院长见妻子没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
我是说我没在家的时候有没有人来送礼什么的。
啊，你是说有人从我这儿走夫人路线呢？
妻子这回是听出了丈夫的话音了，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哼，院长大人，不知道你得罪了什么人，挨了骂，却往我身上怀疑啊，我是那种人吗？当初要不是看你为人正派，我会嫁给你吗？我要是那种人，你还能当先进上北京吗？
妻子是越说越火了。虽说呀，妻子越说越发火，可他心里倒越来越踏实了，免不了对妻子是好言好语加以安抚啊。然而王院长家里闹的两次锁孔被堵的乱子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而且以讹传讹，越说越离谱。有人说呀，有人到王院长门上贴大字报，揭发他对原告被告双方敲诈勒索，贪污了好几万，有人告到省里去了，这上面已经派人来调查了。还有人说呀，亲眼看到了王院长被抓了，被押上吉普车的时候穿件长袖衣服，把手铐捂着，过去给别人戴大手表，现在自己却戴上了。妻子在单位上听到了知心的姐妹告诉她这些传说，回家呀便告诉了丈夫。王院长听罢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呀，这笑话编得真有水平啊，比听相声还过瘾呢。
自古清官难当啊，东汉的时候有个清官叫第五伦，得罪了权贵，他没有哥哥，却被人诬告同嫂嫂通奸。这不也是笑话吗？
身正不怕影子斜，由人家说去吧。
又一天下午，他回家比较早，走到了家门口，看见一个小孩子正伏在门上干什么。他问到了：
哎，你是谁啊？
那个孩子慌忙回过身来，王院长一看，原来是儿子的同学，过去到家里来过。那个孩子一见是王院长回来了，吓得两只手啊直往后缩。王院长起了疑心了，拉起孩子的手一看，右手上还有泥团呢，再看锁孔已经塞进了一些泥土。王院长非但没恼火，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在小家伙头上拍了一下：
终于抓到你了，你为什么就这样做呢？
那个孩子低着头不说话，一侧身就想溜了。
哎，别忙别忙，我不会打你骂你，你告诉叔叔为什么要这么做，前两次也是你做的吧？
那个孩子一扬头瞪着眼睛：
你家王小星在班上欺负我，动不动就说我爸爸是戴大盖帽好威风，他骂我爸爸是臭摊贩，他说了我爸爸一生就抓你这个臭摊贩去坐牢。
哦，这么凶呢？
那你写的顺口溜是谁教你的？
我爸爸有本厚书，那上面写的，我爸爸常念。
王院长抚着孩子的头说：
啊，我叫水星给你道歉，我还要批评他，以后你们要好好团结，有意见当面对我说，不要堵锁孔了，好吗？
叔叔，我错了。
看着孩子下楼的背影，王院长陷入了沉思。自以为又廉又恭又明的，实际上对自己儿子的行为就是不明。儿子在外打着自己的牌子欺负人是不公，不公不明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廉呢？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